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会带您来关注一下跟国际局势、美国政治以及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当然也欢迎啊，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想对于这些时局世事啊发表您的一些看法的话呢，我们也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首先呢，带您来关注一下伊朗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情况。目前呢，已经进入到第三周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没有任何降温的迹象。川普政府呢，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那白宫呢，也再次释放出了强硬的讯号。白宫发言人周一是表示说，伊朗对外公开说的和私下传递给美国政府的信息呢，完全不一样。他也重申说，对伊朗采取空袭行动，始终是川普总统桌面上的选项之一。那这一波伊朗的抗议呢，最初是因为经济的恶化，货币危机爆发，但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全面反抗政府的运动，反映出了伊朗社会多年来累积的不满。根据改革派媒体伊朗威尔他的公布影片来看呢，在昨天晚上周日晚间，德黑兰也就是伊朗的首都普纳克地区，有大批的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着要自由自由，也有人喊出说国王万岁等等一些反政府的口号。那抗议呢，不只是发生在街头，甚至是蔓延到葬礼的现场。有影片显示呢，在德黑兰南部的殡仪馆，有送葬的老百姓打破了宗教的传统，在抬棺时高喊针对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口号，场面可以说是相当震撼。那同时呢，伊朗各地也出现了纵火和街头对峙的画面。在伊朗这个首都普纳克区和西北部城市叫做西亚赫卡尔都能看到道路中央有起火浓烟漫天的这个情景。而有多个伊朗的足球裁判和女大学生卷入这个运动当中并且身亡的消息传出之后，伊朗当局呢更是威胁要以死刑来镇压抗议者。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活动者通讯社的统计，伊朗抗议行动爆发至今至少已造成544人死亡，超过10600人被捕。这个组织表示说，由于伊朗当局切断网络和电话线路，外界其实难以全面核实这个数据，实际的死伤人数呢有可能更多。对此，川普总统是多次警告过伊朗说，不要屠杀人民，不要屠杀老百姓。川普昨天晚上说，美国正在评估各种可能的应对方案，包括强硬的选项，并且透露伊朗高层呢已经主动联系了美国，希望展开谈判，目前呢也在安排当中。但是伊朗的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动武，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以及以色列都会成为他们的合法目标。对此，川普呢是做出了非常严厉的回应。川普说，如果伊朗真的要采取行动的话，美国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回击，并且强调说自己可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应对方案。另外，川普也透露说，他正在考虑和这个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讨论提供这个星链的网络服务，来协助伊朗老百姓突破政府的网络封锁。白宫发言人这个卡洛琳李维特今天就说，川普的立场呢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希望看到德黑兰街头有人被杀，但是很遗憾这种情况呢正在发生中。谈到川普下一步会怎么做，这个李维特直言说，其实只有总统自己知道。他表示，空袭呢只是众多选项的之一，外交仍然是首选，但如果必要的话，川普也不会排除动用军事的力量，而伊朗方面呢也心知肚明。李维特同时也证实说，川普的首席特使斯蒂夫·威特科夫将持续负责和伊朗的外交沟通。另外，川普政府呢也在经济层面加大施压。周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宣布说，从即日起，也就是今天开始，凡是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美国进行的所有贸易将一律被征收 25% 的关税，并且立刻生效。那这项措施呢，会冲击到包括这个伊朗所有的大客户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在内那么其中呢，中国是伊朗原油的一个最大买家。 那么这场抗议呢，已经成为1979年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对伊朗政权最严峻的一次挑战。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可以说是国际都在瞩目啊。那么您怎么看呢？啊，您觉得川普的这个 table 上面啊，川普的选项中空席哈、啊，是虽然是一个选项，他会不会这么做啊？最终伊朗的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啊？街头这些流血啊，流血的事件，老百姓为了自由抗议的呼声啊，真的是振聋发聩哈、啊。哎，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看到，自这个川普总统活捉马杜罗之后哈、啊，委内瑞拉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那么其他这种集权的政权统治下的老百姓呢，其实啊也是啊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啊，甚至开始了行动哈、啊。那现在是伊朗啊，那么接下来呢就看美国如何去解决摆平这件事啊。现在这个双方已经在接触当中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跟国际局势变化相关的呢，就是格陵兰啊。这个川普呢最近也表示啊，说希望这个能够收购格陵兰啊。那随着这个想法的提出呢，目前有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啊也在为川普铺路啊，是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 Randy Fine， 他今天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格陵兰合并与建州的法案，就是想要授权总统采取行动能够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并且最终呢把格陵兰纳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这个范恩议员呢，他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啊，他在法案当中表示说，格陵兰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遥远的哨站，而是至关重要的啊，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资产。他强调说，美国如果不能控制格陵兰，就可能让这个包括中共或者俄罗斯在内的这些对手掌握到北极的战略优势。范恩认为说，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还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他表示法案就是想要授权总统继续推动这些行动，同时表明呢国会对于建州的一个支持，来加快这个进程。那白宫呢今天也就这个格陵兰问题发表了一些立场啊。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就说呢，格陵兰的战略地位啊真的是不可替代，美国不能做事成让这个格陵兰成为中俄往西半球扩张的一个门户。他表示说呢，政府也就是美国川普政府啊正在探索所有的外交和战略途径，来确保格陵兰能和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他还指出说，美国呢更看重的是主权控制与安全整合，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那川普总统的立场也是很明确了啊。那他这个上礼拜五的时候有在白宫会见一些石油公司的高层，当时他就说呢，美国呀必须要拥有格陵兰啊，这个目的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防止俄罗斯还有中共他们未来接管这里。他指出说，虽然美国自从1951年起在格陵兰设有军事基地啊，但是现有的这个租赁协议不足以保障美国的长期防卫安全。川普说，我们会对格陵兰采取行动，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么俄罗斯和中共也会接管的，而我们不会让中俄成为我们的邻居。那北约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军驻欧洲最高将领格林克维奇也说，目前虽然没有北约领土的及时威胁，但是北极战略的重要性呢是快速在上升。他并且指出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和中共的这个船舰啊，其实已经开始在北极相关的一些领域进行联合巡逻了。那全球暖化导致航路开放，其实双方都在积极扩大对北极的影响啊。这个双方指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共啊。那么有分析认为说，川普强调收购格陵兰，也显示说他把中共和俄罗斯视为目前最大的威胁啊，尤其是中共。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资源所的所长苏子云就说，格陵兰呢它位于北美和北极之间，是未来航道、核导弹防御和海上运输线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么控制格陵兰就意味着你掌握了北极的战略优势啊，所以这就是过去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老祖宗讲的兵家必争之地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北约的秘书长啊马克吕特表示说，盟国呢也在讨论确保北极安全的北极哨兵机制，防止中共俄罗斯在北极扩张。那专家认为说，川普提出的军事选项也可能是一种外交姿态哈，就是迫使北约和欧盟各国增加对北极防卫的一个责任，同时压制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力。那么格陵兰有五大政党的领袖啊联合发表声明，强调说他们其实 不想成为美国人，不想成为丹麦人，就想当格陵兰人啊，这是独立了吗？那么格陵兰未来必须呢，他认为由他们的老百姓自己来决定这一点。那丹麦的首相也警告说，格陵兰问题其实现在已经快成为冲突了啊，如果美国威胁盟友，就会对北约合作精神背弃，那丹麦呢准备随时捍卫国际法啊，这小话说的也很强硬。那么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呢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和丹麦和格陵兰的外长啊会进行一个正式的磋商了，来讨论这个到底领土啊何去何从。那总结来看呢，美国的国内法案还有白宫态度都显示说，格陵兰在川普政府眼中呢其实不仅是战略要地啊，也是阻止中共俄罗斯向北极扩张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但格陵兰的老百姓和丹麦政府目前这种坚决反对态度啊，那么也是怎么说，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吧哈。那到底川普怎么发挥他谈判大师的这个技巧技能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啊，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应不应该啊，美国接管格陵兰啊？从战略角度上讲，当然是接管了更好。但是怎么能实现？能不能实现啊？师出有名，或者说让这个什么民众心服口服啊？确实还是需要一定的艺术或者是技术了哈。好，那么对于这个伊朗还有这个格陵兰哈，这目前是国际局势当中最大的啊两项争议，或者说正在讨论当中的啊，那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呢？我们也会随时随地的为您更新和报道。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国内的一些热门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在美国啊，我们看到这个从上周开始啊，到整个周末啊，以及到今天啊，尤其是在明尼苏达州哈，也有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活动哈。那这个抗议活动呢，是不限于当地啊，全美各地，包括我们加州都有哈。什么原因呢？其实上周丁月也跟大家报道过了哈。就是来自明尼苏达州这个 Minneapolis 啊，有一个爱死探员执法啊。那执法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女士啊。一个女性啊，美国公民，然后被这个枪击身亡啊，很多人呢就走上街头啊，纷纷抗议啊，就认为这个 S 执法过当。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如何呢？有些媒体有报，有些媒体却没有啊完整的报道出来。那么根据这个 S 的说法啊，就是国土安全部，那他们这个就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这个缩写是 ICE 啊，但是他们隶属国土安全部啊。那么国土安全部呢是说这个 ICE 的探员啊，当时是受到了这个就是枪击身亡的这个女士的攻击啊，因为她开车冲撞啊，所以探员为了自我防卫啊就开枪了，那最终酿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哈。但是呢，当地的官员，比如说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州长 Minneapolis 的市长啊，他们不这么看啊，他们就是认为 S 执法过当，包括好多这个受这个新闻事件啊有关注或者受到他这个影响的啊，大家就不少老百姓走上街头哈、啊，好像为这一位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丧命的这一位美国的公民啊，为他而鸣不平啊，哎，所以过去这一个周末吧。无论是洛杉矶啊、旧金山，还有这个全美各地啊一些大的城市啊，当然很多是民主党州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城市哈、这种抗议的声浪呢是非常大的，那么有关于就是说这个被枪击身亡的这一个女性啊，她的更多的消息啊被曝光出来哈、那么之前我们跟大家也讲过，她呢叫做古德啊，她的这个名字叫这个 Renee Nicole Good。他呢被调查出来呢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啊，但是呢他的伴侣是同性的啊，同性伴侣啊也是另外一个女性，然后呢 那他呢长期呢其实是致力于就是说专门监视这个联邦移民执法探员的一个执法啊，属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么自从就是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啊，就是在明尼苏达州那是另外一起被质疑说是警方执法过当啊，造成一个黑人男子死亡的这个事件啊，当时也是掀起了全美上下各地的一些抗议浪潮啊。但是在 Minneapolis 就是这个案发城市呢是最最严重的，还有烧车的啊，烧杀抢掠的。每一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好像总是有那些坏人就是趁虚而入哈、啊。明明是抗议，但是呢有人就搞破坏啊，砸车烧车，你说这跟抗议有关系吗？明显这已经是犯罪或者说威胁破坏社区的行为了啊。哎，但是呢确实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抗议过程当中都有发生啊。那自从那个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呢，就包括这一次枪击案件当中啊，被这个执法身亡的这一个女士啊，叫做 Renee Nicole Good。他呢就参与了这种就专门监视啊，就是这些联邦探员执法的这么一个行动小组吧，啊，就是天天站在那儿看人家到底怎么弄啊，然后就是是不是有执法过当的问题哈、啊，哎，所以他确实是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啊，他才在事发的时候。确实是和这个 S 探员是距离非常的近啊，那么国土安全部说这个现场的这个视频显示他呢就是有要冲撞这个 S 探员的这种企图和动作哈、啊，但是也有这像是为这个人鸣不平的包括明尼阿波利斯的这个当地的官员哈、啊，明尼苏达州州长他们认为说他只是想要逃跑，只是想要撤离啊，所以双方各执一词哈、啊，不同想法见解都有啊。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我觉得固然是一个悲剧啊，因为有人死掉了哈、啊，有人被枪击身亡了，不管是自卫也好还是这个怎么样哈、啊，确实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但是这个探员该不该开枪啊，这个他当时是否有受到威胁啊，那么对于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定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如果这个女的是蓄意的开车去撞他的话，那探员也就是正当的自我防卫哈、啊，那么这个是目前就是司法部啊，包括这个国土安全部他们给出的一个正式的说法和解释了哈、啊，但是民间呢就是有很多抗议的声音啊在进行当中，那么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对于这个女性哈、啊，就是她被枪击身亡这个女性她本身的一些质疑哈、啊，因为早期媒体报道呢把她刻画成一个什么基督徒然后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后来随着更多信息的这个流露出来呢，发现哦她不是，她是这个同性婚姻的啊其中的一个妈妈，当然她有她的小孩是和之前的婚姻所生的哈、啊，等等等，哎，所以这个很多信息呢也是不断的从一开始流出到现在在不断的修正当中，那么这些信息的拼图啊拼凑在一起，可能大家也会逐渐的了解整个事件的一个全貌哈、啊，哎，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了解到的一些消息，但是呢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联邦探员会要在明尼阿波利斯进行一个执法啊，这个跟明尼苏达州最近爆出的这个巨大的欺诈案是有关系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国土安全部在明尼苏达州也在持续的展开调查，那并且呢这些调查和其他领域的一些联邦资金的欺诈情况涉及到的一些其他机构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么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说他下属的移民局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刚刚也发布一个公告，就说从就是在那个叫什么12月中的时候，也就是刚刚过去嘛，上个月的时候，明尼苏达州有启动一个帕里斯行动，要重新审查导致移民定居这个州的一些难民的案件哈、啊，以此来打击就是难民申请的欺诈。因为在明尼苏达州呢已经有几十个人因为福利欺诈被起诉或者定罪啊，包括这个部分就是什么 daycare 托育中心啊，可能滥用诈欺了联邦几亿甚至几十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那么本来就是有一个难民入境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怎么说这个美国的移民的一个项目吧啊，那么但是呢现在由于就是发现太多人啊通过这种难民的计划来到了美国，本来应该是难民嘛，可能在本国过得并不好，受到政治迫害呀、被追杀呀、恐惧呀等等各种情况吧哈。那美国愿意接收啊，请他们来在美国展开新生活，但是现在明尼苏达州的这个福利欺诈案曝光出来， 那么多人啊，这个是一方面享受着美国带给他们的稳定好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像蛀虫一样在啃食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啊，几亿几十亿的这样在诈骗着，在消耗着美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啊，就是国土安全部啊，因为下属移民局就属于国土安全部嘛，就开始采取新的行动啊，要重新审核这些当初啊顶着难民的身份进来的人，他们真的是难民吗？还是说别有用心的来，就想要像之前这个欺诈案曝光的啊，就是为了来榨取，来去消耗美国的这些福利资金呢？哎，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啊一个最新的情况了。那么其实说到这种福利欺诈哈，不只是明尼苏达州有，只是明尼苏达州是第一个被爆出来的啊。那么之前前几天丁月也跟大家更新过啊，现在川普政府是盯上了五个民主党主导的州啊，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州，说加州所存在的这种福利欺诈的金额甚至还更胜于明尼苏达州哈。但是目前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啊，真正是情况如何，结论如何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待哈。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涉及到加州的话，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啊，那就更加的要注意留心和小心了哈。当然其实联邦说实话也跟我们有关系啊，明尼苏达州欺诈的联邦资金其实也是我们所有联邦纳税人的贡献，对吧？理应用在更加需要或者是更值得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并没有啊，所以公众的这种监督啊，持续的这种追查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我们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也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去分享啊，更新报道。那说了这么多呢，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注一下跟美国的经济还有我们本地相关的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来关心一下，就是司法部对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啊提起刑事诉讼的一个情况啊，这可以说是美国金融圈和政治圈的一个重大消息，重大新闻哈。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些高层官员引发法律争议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鲍威尔呢，昨天就证实说啊，司法部已经向美联储发出了一个大陪审团的传票啊，然后呢说威胁就他去年六月份在国会银行委员会作证时的一个发言提出了刑事起诉。鲍威尔呢也发了一个视频的声明，说这个行动呢是行政部门试图干扰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借口，目的是想要迫使他的货币政策往特定的方向去偏转。那么这个传票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说美联储的办公大楼的翻修计划啊，这个计划呢耗资大约$25亿。川普曾经批评说这个花费也太高了啊，太奢华了吧。那司法部呢这次行动就是由川普任命的华盛顿 DC 的一位联邦检察官叫做珍妮皮罗来主导。司法部呢虽然没有对这个个案进行置评，但是呢表示说司法部长啊就是 Pam Bondi 指示联邦检察官是要优先调查有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行为。那鲍威尔是强调说没有人包括他自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他认为这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应该应放在行政部门持续施压的背景下看待啊。他认为刑事威胁的真正原因并非翻修，而是美联储坚持根据经济数据而非总统偏好设定利率啊。他认为这是就是川普给他穿小鞋吧，如果你翻译成白话来讲哈，他觉得是他的这个利率的政策不符合现在政府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是做法啊，这是鲍威尔的解读啊。那目前呢这个动作啊已经引起了国会的关注了，共和党的参议员还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他叫做Tom Tillis 啊，议员，他呢表示担忧啊，他认为司法部的行动可能会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和司法公信力。那么鲍威尔主席呢，他其实快到期了啊，今年五月份就届满了。那川普呢，确实曾经多次批评他的利率政策。那目前呢，两位最可能的继任人选，一个是前美联储理事，就是 Kevin Warsh， 和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啊 凯文哈塞特啊。那么根据 CNBC 的报道， 安克斯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策略分析师啊，布莱恩·雅各布说，鲍威尔作为理事的任期呢，到2028年1月才结束，他可能因为政治压力或报复心理选择留任理事，从而也会影响川普对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控制啊。那么这件事情凸显了美联储独立性和行政部门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啊。但是作为就是说第三方吧，我们作为媒体或者说作为我个人来看啊，川普讲的那个就是说资金滥用的问题啊，也是另外一个就叫做什么眼睛能够看到的一个事实啊。那么就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的责任啊，那么这个调查是应不应该继续进行啊？我想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有涉嫌浪费纳税人的资金的这个情况呢，当然要查啊。但是这个查是别有用心的吗？会不会对美联储产生什么影响呢？哎，确实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了哈。哎，我不知道您怎么想怎么看哈，你觉得该不该查啊？川普上次就是不是去美联储就是你们怎么花这么多钱修这个楼啊，就感觉这个总统都没有如此这个奢侈过哈。反正 anyway 了，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美联储有乱花钱的地方啊，或者浪费的地方，奢侈的地方啊，那当然为了纳税人我们要去查啊。但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啊，政策独立性啊，也是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方啊，我觉得就是从调查叫做什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哈，真金不怕火炼，没有问题的话就让他查去啊。那如果真的查出了什么问题，那还就证明查对了哈。所以呢，作为老百姓啊，作为纳税人啊，这也是我们要擦亮眼睛去监督的一件事情了啊。当然今天受到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被刑事起诉的影响呢，股市一开始有小跌一下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已经涨回来了啊，基本上市场对于这个事件呢是比较淡化的一个反应啊，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等会儿那个我们在财经快报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去看啊，今天收盘的一个数据。好，那接着值得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消息哈，就是今天有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呢，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了。那么过去几个月呢，双方一直在谈，如果协议顺利达成的话呢，据说啊，这都是消息人士透露的嘛，说美国会把对台湾出口商品的关税从 20% 降到 15% 啊，似乎更好了一些。那作为交换呢，台湾的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将承诺在亚利桑那州再建5家芯片工厂啊，使当地的产能大翻倍。那么这个框架协议呢，可能在本月正式公布啊。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都还没有就这个事情发表任何的评论。那么这会进一步扩大，如果是真的话啊，就会进一步扩大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规模。台积电呢，之前已经承诺在美国投资要高达1650亿啊，包括当时的那个投资是包括有6个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和2个封装厂。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 AI 数据中心领域对美国的企业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啊。那根据台湾官方数据呢，在去年2025年，其实美国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出口商啊，超过中国大陆。那么这是26年来的第一次啊，这个转变呢，主要就是因为台湾向美国出口人工智能基础相关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台湾的企业生产了全球 90% 的 AI 服务器，并且掌握全球 70% 的半导体工厂啊，大家可见这个台湾啊，这个对于整个的半导体整个 AI 产业所起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那包括美国的科技公司 NVIDIA 在内啊，这个对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的投资也在大幅改善了台湾的这个出口的格局啊。不过呢，未来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美国最高法院呢说，最快将在本周三1月14号的时候对川普的全球关税合法性的这个案件做出一个裁决。如果关税到时候被推翻了，那么川普总统将面临怎么样快速的去恢复政策的一个挑战。另外呢，即便这个协议达成的话，目前还不清楚台积电能否迅速的落实扩大对美国产能的这个承诺。那么自从去年4月份宣布啊，有几个这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啊，就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啊，川普政府呢已经和日本、韩国、欧盟这些主要经济体达成了协议，降低对他们的关税，来换取在电子、关键矿产、医药领域的一些投资承诺。 那目前来看呢，这项美台贸易协议将对半导体产业、美国 AI 布局和双边的经贸关系都会带来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值得关注一个跟经济有关的事情啊，就是川普总统把这个呼吁说把信用卡的利率的上限啊调到10%啊，现在我们的这是远超过这个门槛的哈。当然川普说这不是永久性的，他希望就调一年，主要是为了缓解美国家庭的一个经济压力。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信用卡的利率是大幅上涨啊。根据美联储数据呢，目前信用卡的平均利率已经达到了22.3%，而信用评分低的人甚至可能面临36%的高利率。川普表示，他希望从1月20号开始就推动这个政策，那避免老百姓遭到信用卡公司的剥削。不过目前这个还需要国会立法批准才能正式实施啊，还有很多细节还不清楚。那么有专家指出说，如果利率上限成真的话，对于消费者和银行的影响将是很大的。那么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分析就认为说，10%利率上限可以为美国家庭每年大约省掉10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但对信用评分低于这个760的人来说，银行可能提高年费或者收新费用，那么造成大约270亿美元的福利损失。电子支付联盟的研究还显示说，超过80%的信用卡账户可能会因为利润下降而被关闭了。那对银行股而言呢，这个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啊。富国银行的分析师麦克梅奥表示，如果实施的话，主要银行的税前利润会减少5%甚至是18%啊，在这之间。而专注信用卡业务的机构，比如说 Capital One 啊，那他们的利润可能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哈。周一在那个我们看到就是啊，整个交易啊，这个银行股呢都是承受一些压力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如果银行收紧这个业务，包括先买后付的金融科技公司呢，当然是会受益的。那么这些公司呢，相当于提供叫做短期免息贷款，年利率是能达到36%的，也有可能是会吸引部分消费者来使用啊。那么政界方面呢，其实限制支持，就是支持信用卡限制利率的声音其实不少啊。就是那么像是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叫做 Roger Marshall， 他就认为说想要推动这个立法，但民主党议员比如说 Elizabeth Warren 和这个 Bernie Sanders 呢，其实也曾类似支持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啊。所以这个是跨党派的啊。总体来说呢，如果川普这个提议一年信用卡利率降到10%，确实能让不少啊依赖信用卡度日的家庭减少利息的支出，但是呢，这也会对银行业务、信用评分低的人、金融市场都会带来一个不同程度的影响。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啊跟美国经济相关的啊一些消息了啊。那还有一个发生在本地就是周末的事件，我觉得蛮惊心动魄的啊，也值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啊，在圣何西的这个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里面发生了一个抢劫的事件啊。有一个顾客呢，他见义勇为，结果呢最后成功阻止了这个窃贼的逃走啊。这是一个欢乐结局了哈。虽然事件惊心动魄啊，好在结局是好的。这个时间就发生昨天下午大约1点钟的时候，就在那个Valley Fair 的 Macy's 啊一楼卖高级珠宝的这里，然后有3个人就戴着黑色滑雪面罩就进来了啊，一看就是不像要干好事的，然后来了之后就大铁锤子抡起来，冲着那个装劳力士的这个玻璃柜就开始砸完之后，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珠宝啊，他就开始抢。那么他们开了一辆红色本田车啊，警方就是把它定性为这就是暴力抢劫嘛。在危急时刻呢，有2个顾客啊，本来是买珠宝的，挺身而出制止了这些窃贼。其中有个顾客还跟这个贼打在了一起哈。然后另一个顾客看到有个贼居然想要这个打女人，他受不了了，赶快去把那个就是贼的包给拿走了哈。这个人是65岁的 Rod Simpson。他后来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这简直气死我了，他怎么能打女人呢？他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完了上去就把他这个劫匪的包给抢了啊。结果这个包里的一块大金表掉在地上啊，闪闪发光。其实这个辛普森说他也只是来买东西的啊，就恰好遇到这种 抢劫过程嘛，他就路见不平，就是拔刀相助了哈。当然后来这个因为这两位见义勇为的人出手了嘛，所以就这个成功的啊，最终警方赶到把这个窃贼也给抓住了啊。其实是三个窃贼，然后警方几分钟之内就到了哈。三个嫌疑人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哈，真的有好心人，我觉得那个辛普森很可爱，他就是觉得说你不能打女人哈，他觉得太疯狂了哈。当然就是说对，我得更正一下，当下呢因为这两个见义勇为的人就看起来是阻止了一个抢劫的现场啊，然后呢他们当下有被就是暂时停留一下，可是后来警方赶到的时候虽然只有几分钟啊，这几个嫌疑人还是让他们跑了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还在抓捕当中吧哈，所以更正一下我刚才说法，当时是抓住了啊，这两个见义勇为的人把他们拦住了哈，但是后来没能一直拦住哈，还是警方到之前他们还是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就是 Valley Fair 真的是一个很棒啊，很高档的mall，有很多好吃的是吧？可能也是很多南湾朋友经常会去的啊，但是呢也因此啊，有这些名贵的商品啊、珠宝啊，在那儿出售哈，也成为了这些窃贼的目标啊。那其实虽然他们见义勇为，这个我们感觉很勇敢，可是警方的建议是说呢，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尽量不要自己贸然出手，因为如果他们这些这叫什么穷凶极恶的人哈，亡命之徒，他们是身上有枪有刀的话，那你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哈。虽然他们很勇敢，我们为他点赞，但是并不鼓励这样的行为啊，警方不鼓励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任何时候生命安全是第一重要的哈。好，那就跟大家快速的播报一下这个周末啊，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银行抢劫和见义勇为事件哈。好，那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又得休息一下了哈，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下湾区的这个交通路况，我们马上回来。